最好的学校是家庭，最好的老师是家长，颠覆传统，探索未来。小鱼老师说，让每一个中国人更懂教育。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老师说。上期节目我们跟大家讲了家有学霸这款 APP 之后哈，好多老师和家长都第一时间体验了一把用手机上课的乐趣。很多网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说他们非常认可家有学霸的模式，家长随时随地都能找各种各样的老师免费聊天，孩子还能随时随地找全国各地的老师辅导，太方便了。而且因为很多学生对手机本身就有好感嘛，现在能通过手机来上课，他们对课堂的积极性和对学习的兴趣也被明显的提高了。当然啊，我们的产品因为刚刚上线，功能还不完整，而且时不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技术 bug， 什么闪退啊，图片不能放大啊，老师写的板书不够流畅啊，上课声音听不到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相信啊，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用不了多久，这款产品一定会越来越稳定，而且功能还会变得越来越强大。正如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克里斯坦森在《创新者的窘境》中说过的一句话哈，他说每一项新技术的诞生，在刚开始的时候往往会被人嘲笑，因为它可能比老的方式还要落后，直到它慢慢升级，最终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就好像上个世纪60年代哈，人工智能刚刚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对此不屑一顾，而仅仅是5年前哈，还没有任何一款电脑程序可以跟一个职业的围棋选手过招，大部分人都觉得电脑要在围棋领域超过人类根本就是天方夜谭。然后一转眼哈，人类发明的 AlphaGo 已经可以挑战世界顶级的围棋冠军。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技术的进步速度哈，正因为我们相信技术，相信未来，所以我们相信像家有学霸这样的产品在不远的将来必将彻底颠覆我们的学习方式，它一定会让学习变得更简单，也会让教育变得更美好，因为这就是技术的使命啊。言归正传啊，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那就是在中国当老师到底有多惨。我们这个节目吐槽了好多好多有关中国教育的问题哈，其实很多时候这些问题都是由一些深层次的原因造成的，但第一时间站出来背黑锅的往往是那些走在教育第一线的老师们。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中国的老师到底有多惨。当然啊，中国的老师惨的地方有很多，我们大致的做了一个归类，主要包含3个方面的内容。想要学习更多的教育知识，赶紧加入小鱼老师说微信公众号吧。在这里你不仅可以每天收听小鱼老师的60秒钟语音，还能直接向小鱼老师提问，跟35万节目的粉丝一起做各种有趣的教育实验。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小鱼老师说，或者扫一扫我们的微信二维码，我在这里等着你。那中国老师的第一惨就是收入低。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数据哈，中国的人均 GDP 大概是美国的1/6，但是中国老师的平均工资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平均都不到美国老师的1/15，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啊。我们都知道，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老师来说，能够在大学里教书，不管是民办的大学还是公办的大学，不管是综合性的还是高职院校，那都是一件非常光荣并且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这个职业对人才的要求那可不是一般的高啊。可是在中国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我记得法制晚报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哈，说中国的大学老师，当然也包括一些民办高职院校的老师哈，他们的收入几乎是全世界倒数的，平均每个月不到1000美金，这是2010年的数据啊。什么概念呢？这个收入几乎和埃塞俄比亚的大学老师一个级别。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这个数据，2014年埃塞俄比亚的人均 GDP 大概只有 500多美金，而中国是7000多美金。我们的大学老师的平均收入哈，居然和人均收入只有我们1/15的非洲著名的贫困大国一个级别。你自己可以想象一下哈，我们的老师收入是有多低。非常令人神奇的是，尽管我们的大学老师穷得要死哈，但是咱们国内的好多学校却土豪得很，经常可以花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去造一个校门。人家哈佛、耶鲁这些世界顶级的名校，哎，他们的校门几乎你连找都找不到，因为他们觉得大学作为一个自由开放的学术圣地，什么校门啊、围墙啊，根本就没有必要存在。哎，我没有那么多钱去造校门，却没有办法让一个教书育人的老师靠自己的正当合法收入去养活一个家庭，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悲哀的事情。我们都说印度很穷啊，到处都是贫民窟，但是印度大学老师的平均收入超过6000美金每个月啊，这个数字是我们的5.5倍。印度啊，同志们，所以通过这个简单的对比，我们是真心觉得中国老师的收入实在是太低太低了。而因为老师的收入过低，间接带来了一大堆的社会问题。首先就是老师的收入过低，直接导致了老师的质量参差不齐。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新闻啊，说什么小学校长带女生出去开房啊，什么老师体罚学生啊，什么性骚扰学生啊，我们看到这样的新闻都会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愤怒，为人师表，你怎么可以做出这么禽兽不如的事情呢？可是大家有没有反过来想过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条新闻哈，说温州一个幼儿园的老师虐待学生，哎，拎起那个孩子的耳朵悬空离地呀，孩子哭的那叫一个惨啊！我们看到这样的新闻都特别的难过。作为家长，谁受得了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面被这样的虐待呀？可如果你去过温州，你就知道哈，温州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城市，满大街的豪车，满大街的土豪。2011年温州房价最高的时候，均价超过20000，这比当时的北京和上海还要高。温州炒房团、炒煤团更是曾经轰动全国啊！可是这个温州幼儿园的老师，他一个月的收入居然只有1200块人民币。这个收入哈，连路边的一个清洁工都不如。他就算一整年不吃不喝，挣到的钱还买不到1平米的房子。都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啊，你告诉我啊，就这样的收入水平，你让老师的整体素质又能高到哪里去呢？中国有几千万的老师，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哈，就算老师师德再完美，又有谁能保证不出几个害群之马呢？其次，老师的收入低，直接导致了老师的教育目的变得功利。我们不得不承认啊，在中国有很多老师不是因为热爱教育所以要当老师，他们往往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所以选择当老师。这一部分人对教育其实是没有热情的。你自己想想看啊，如果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对教育没有热情的人当了老师，那这个国家的教育又怎么能不出问题呢？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学校老师哈，为了挣钱强迫孩子报自己办的补习班，或者以各种名义违规收费。甚至在很多大学里，你经常会看到那些大学里的教授哈，他去做一个科研项目，根本就不是为了科研本身，他很可能哈是为了骗取国家的科研经费。因为我的收入跟我的知识水平严重的不符嘛，那我当然希望通过其他的方式先提高我的收入啊。从需求层次的角度来理解哈，一个人只有先满足了自己的生活保障需求，才会去想着更高级别的自我实现需求吗？我他妈的连饭都没吃饱，搞个毛的研究啊！所以如果连大学的教授都会干出这样的事情，那一般的老师又怎么可能会好得了呢？可出现这样的问题，真的完全是老师的错吗？我有一个朋友哈，他是杭州一所重点高中的在职老师，前段时间开始哈到我们家有学霸的平台上来当兼职老师，但是他在我们平台上的那个头像却不是他本人的头像。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在我们平台上当老师连个真实的头像都不肯放啊？这也太不尊重学生了吧。他说真的不是我不肯放，而是我不敢放啊，万一被学校领导发现，那可是要被处分的。我当 当时就很想不通啊，如果一个老师是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手中的权力，强迫自己班里的家长和学生交钱报自己在课外开设的辅导班，那这肯定是不对的，叫滥用职权。因为你无形之中利用了你是孩子的任课老师这个特殊的身份来挣钱，会给家长和学生造成非常大的心理负担，这肯定不对嘛。可是如果你是在家有学霸这样的互联网平台上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课余时间去辅导全国各地的不认识的学生，你没偷没抢，也没有伤害任何人，同时还间接的为中国的教育公平做出了贡献，满足了大量三四线城市的家长和学生的需求，这么做又有什么问题呢？别人凭什么要处分你呢？我觉得学校领导发现了之后不仅不应该处分，还应该表扬啊，甚至鼓励自己学校的老师都该这么干才对。因为学校如果这么做既能提高老师的教学水平，还能保障老师的利益，同时还可以让老师的个人价值得到更大的发挥，何乐而不为呢？很多老师因为生活在体制内想法过于保守，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必须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老师通过自己的双手用合法的途径提高自己的收入一点都不可耻，毕竟老师也是人啊，老师也要吃饭，也要养家糊口啊。在我们老师的待遇普遍偏低的情况之下，一个老师提高自身的收入，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其实就是对自己的学生，对自己的职业负责。说到这里我又不得不无耻的插播一句广告啊，像家有学霸这种互联网产品的出现，那真的是利国利民啊。那在中国当老师的第二场就是劳动强度大，这个劳动强度大分为好多种啊，首先就是工作时间长，我们就以高中为例在中国一个高中的班主任平均每天的起床时间是6:30到7:00，因为学生基本上在这个时候就要开始早自修了嘛。在一些全封闭的高中更吓人，6:00就要起来晨跑，那学生起来晨跑大部分情况下你班主任总得出来带队啊。而学生平均每天的晚自习下课时间是9:00到9:30，很多老师必须等到学生回寝室熄灯之后才算彻底完成一天的工作相比之下，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人家一般是上午平均8:30左右开始上课，下午4:00左右就已经放学了。至少从工作时间的这个跨度上看我们的老师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长几乎等于别人的2倍。其次呢，就是工作内容，因为中国搞的是应试教育那对应试教育来说，提高成绩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拼命的做题考试嘛。一个中国的初中生平均每个学期需要参加的考试次数差不多是美国学生的3到5倍，而一个中国的高中生平均每个学期需要参加的考试次数相当于美国学生的8到12倍。很多时候我们的学生真的是每天都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考试。那除了考试多，我们平时做的题目也多课前的、课后的、课内的、课外的，反正坐在教室里的前12年我们除了记和背，差不多就是写和练。那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老师能有好日子过吗？学生做那么多练习，那么多的考试，最后还不是要靠老师一个一个的批出来，批了之后还要算分数，分数算好了之后呢，还要帮忙订正，订正完了还要再批一遍。都说中国当学生很累学生累最多也就中考高考那几年累嘛，可是中国有成千上万的老师，他们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带了一届毕业生又来一届，又是一个轮回，你自己说说看吧，到底谁更累？中国社会科学基金曾经做过一个中国老师工作量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显示，绝大多数国内的老师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都在54小时以上，平均每天的加班时间是1.5小时，平均每个周末的加班时间超过2小时，这可是平均数字你想想看如果是那些负责的勤劳的老师，他们得累成什么样？那除此之外 我们有超过 60% 的老师任教两个以上的班级， 50% 以上的老师任教两个以上的学科。不仅要跨班级啊，还要跨学科，你说可不可笑？就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很多学校那真的是一直把女老师当男人来用，而把男老师当超人来使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有 80% 的老师在调查当中啊，认为自己的工作量超过了负荷，其中 58.3% 的老师觉得比较累， 19% 的老师觉得非常累， 1.3% 的老师觉得累得都快喘不过气了，只有 0.3% 的老师觉得自己的工作是非常轻松的。你没听错啊，不是 30%， 也不是 3%， 而是 0.3%。 虽然说现在很多互联网创业者也很累哈，但是人家累了多少也有回报啊。我身边就有好多85后的互联网创业者，虽然很累，但是年纪轻轻已经身价过亿。可是老师呢，他们付出了那么多，最后又能得到多少？你说像这样的遭遇能不叫人心疼吗？那在中国当老师的第三惨呢，就是社会地位不高。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国家，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老师都是一个非常受人尊重的职业。但是在中国相比较而言啊，老师的社会地位其实远远不如国外。那中国的老师社会地位不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不高，因为大部分中国的老师需要同时管理好几个班级，这其实相当于带一个上百人的团队啊，即便是一个优秀的 CEO 都不一定能做得好，何况是一个既没有学过心理学也没有学过管理学的普通的老师呢？因为不懂管理嘛，又没有精力，大部分老师为了维持班级的秩序，只好通过强硬的铁血政策来压迫学生，那时间久了肯定会出问题呀！你为了维持威信，一天到晚在学生面前永远是绑着一张脸，除了批评就是体罚，那学生怎么会喜欢你呢？学生如果不喜欢你，你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又怎么能高得起来呢？其次是在家长的心目中地位不高，因为你搞的是应试教育啊，应试教育就得搞排名嘛，排名就一定会有好有坏啊。人家把孩子送给你，交的是一样的学费，念的是一样的书，凭什么每次家长会的时候永远是表扬那几个好的？你说那些成绩落后的学生家长心里能爽吗？虽然表面上哈对老师是客气的，但是有多少家长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感激老师呢？包括那些逢年过节总想着给老师塞钱送礼的家长哈，等到孩子毕业了离开学校了，还有几个会继续坚持这么干呢？但是老师在家长和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不高，真的能怪老师吗？再次是在体制内的地位不高，这个我觉得是最悲哀的事情。全世界哈，很少有一个国家的教育，老师的好坏，老师的前途和未来，居然不是掌握在学生和家长手里的，也不是掌握在老师的教学水平手里的，而是掌握在教育局和学校领导的手里的，这让人匪夷所思哈。所以很多基层的老师在学校里面，除了每天要应付学校领导，隔三差五的还要大张旗鼓的带着学生去应付教育局的领导，有委屈不能说，有想法不能提，甚至有时候连一句真话他都不敢讲，这算不算是对老师的一种禁锢呢？如果一个国家的老师都被禁锢着，那学生的思想又怎么能自由得了呢？最后是前面的三种地位不高，又进一步造成了老师在社会上的地位不高。腾讯教育在2014年做的一份中国教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 64% 的老师觉得老师这个职业不被社会尊重，有 82% 的老师认为自己的职业社会地位低，有 80% 以上的老师觉得工作压力大，其中 38% 表示压力非常大，有接近 30% 的老师长期处于疲劳状态，另外还有 30% 左右的老师健康状态有问题， 60% 以上的老师实际收入在1000元到3000元之间，而 32% 的老师工资在3000到5000元之间， 90% 以上的老师对自己的工资收入不满意，其中有 45% 表示很不满意。除此之外还有 90% 左右的老师认为自己的付出与回报 不成正比，其中有 38% 的老师认为非常不成正比。最让人伤心的一组数据是 37% 的老师认为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绝对不会再从事老师这份职业，更有 48% 的老师觉得如果可以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子女将来长大了之后再继续当老师。我听说牛津大学有一片草坪，这片草坪全世界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踩，只有牛津的老师有资格踩。所以很多人都开玩笑说谁要是能在牛津的草坪上滚一圈，谁就是那个有学问的人啊。而牛津大学之所以要做出这样的规定，就是想告诉大家要尊重老师。我之前有个朋友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什么时候当中国的学生像报考公务员那样的去报考中国的师范类院校，当中国的学校里的领导能像对待教育局的领导那样去对待一个普通的老师，那说明中国的教育是真的强大了。我一直觉得一个国家的老师生活过得惨一定不是一件好事，中国的教育如果要走向强大，一定要想办法提高老师的收入，提高老师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只有当老师活得有尊严，我们的下一代才会有未来呀。所以很多人都问我说小鱼老师，你弄的这个家有学霸未来到底能改变什么？我说家有学霸真正令我骄傲的并不是它可以极大的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最重要的是它在未来将会极大的提高老师的收入水平。等到我们的线上大班授课技术成熟，一个老师在家有学霸上可以同时给100个甚至是1000个学生上课，每个小时的收入可能达到几千块甚至是上万块钱的时候，那才是最值得我们骄傲的颠覆。虽然我们现在还有很多问题，但我们愿意尽我们一切的力量去推动这个事情向前发展。我们相信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小鱼老师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更懂教育。今天的节目咱们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